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本节目由 FM106.9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网购决策中立平台什么值得买共同打造。
今天呢，咱们这节目啊，不推荐具体的产品，而是要去跟大家关注一个著名的品牌星巴克。咱们呢，要来一起跟大家说说这个巨型连锁咖啡集团背后的故事。
反正今天的大家就当听故事呗，
哎，
是吧？至于说星巴克，一般来说，这个不管听不听我们节目，该喝的还是去喝，不喝的呢，可能还是不去喝，对吧？
哎，是。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发了十本台历，大家看了都觉得不错。我昨天也原本以为说，就这么发这个十本就可以了，
哎，
因为听他们说好像挺贵的，是吧？
对，
六十块钱一本呢、
啊，
没想到今天上节目之前，小编跟我们讲说，哎。那个，你们把那个还有十本，你把它给发了，
还有十本，
我说这也太土豪了吧，
哎，
是吧？你太不把我们公司当公司了。
哎呀，这昨天600，今天又600，1200就出去了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发十本啊。
那今天我们什么值得买的微信公众号呢，会推送头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当中呢，大家给我们留言，说说你2017年想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祝福啊、期许啊都可以。我们呢会把优秀的评论精选出来，那点赞最多的前十位的小伙伴呢，就能获得这个博物小馆编著的果蔬志2017年台历一本了。
昨天呢，我们有一个听众的微信群，然后呢，有朋友在那边问，说这个怎么点赞啊？
哎，
对吧？怎么叫人点赞？
啊，
太简单了嘛！
哦，
你考验那个朋友圈友情吗？对吧？给大家一小窍门啊，你可以把这个文章分享到朋友圈里面，然后呢，让你的朋友来帮你的评论去点赞，这样的点赞数就多了吗？
没错，
是吧？如果你做人失败到这种程度，
一个人都没有给你点赞，
最后啊，这个。我们最后就讲，你是不是平时做微商的你？
而且就是你以后就不要再玩朋友圈了。
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那边犹豫了。他说这我这辈子都还没干过这事儿呢。
哦，没求过朋友。
心里特别虚，知道吧？说这个朋友圈转发这个求赞，是不是一个
人家怎么看我呀？
让人讨厌的事儿，
对
吧？对啊，你要想想，果蔬志2017年台历。这玩意儿很不错的，里面有精美的插图，每天都有这个一款，
对，
水果或者蔬菜的这个做法，是吧？
对，
你跟他们发的时候，你跟他们这么讲，
哦，
说这个，但凡我拿到这个之后，
哦，
我呢这个许愿，对吧？我一个月至少做一份菜给你们吃吃。
哎呀，
这足够了，足够。
这可以啊，
足够。
如果是我的朋友这么跟我说，要几个赞，我给你点几个赞。
什么点赞
啊？
你要是敢发朋友圈，
嗯，
说你一个星期做其中一道菜给我们吃的话，
哎哎，
我们马上集资买一本送给你。
想买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看了半天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选，纠结综合症和选择困难症又犯了。怎么办？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听 FM106.9 南京新闻广播，告诉你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那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去聊聊星巴克的故事。当然星巴克进入中国国内这么多年，也引发了很多的波折，包括著名的那个我们全中国最大那个电视台，那个泱泱大台，当年也曾经说过他们，
对，315的时候，是吧？
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太贵。
哦，对，
你们太贵，
价钱太高。
我告诉你，物价局不管你，我管你啊。
哦，是，
知道吧？最后呢，大致我们后来给他总结了一句话。
哦，
大致意思呢，就讲说这星巴克啊，是什么意思呢？叫当年那句话很流行的
啥？
叫国外路边摊，
哦，
国内装高端，
哦，
押韵，知道吧？
原来是这么一句话
啊！是啊，现在全球大都市的繁华地带，几乎每一个转角都会有那么一家星巴克，当然呢，在1971年的时候，其实它历史也不是太长，
是
啊，1971年的时候，星巴克还只是为西雅图犯困的人民群众，送来咖啡因的一家小小的门脸，
哎呦，就一个小门脸，
啊，所以讲的对的嘛，
哎，
国外路边摊嘛，
是
啊，到国内之后就装高端，
哎，那现在呢，已经有很多人都习惯了星巴克这个名字了。说到喝咖啡，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要不去喝一杯星巴克？还有很多年轻人呢，给他一个昵称，叫他星爸爸。不过呢，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这名字的时候，都会好奇，为什么要叫星巴克呀？
对对对，哎，这个可以科普一下啊。
那其实呢，这个名字是来自美国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叫《白鲸》。听听这名字，
鲸鱼。
哎，对对对，鲸鱼那个鲸，大海里那个鲸鱼。这部小说里面有一个大副，是一个角色啊，他呢就以爱喝这个咖啡出了名。后来呢，这个星巴克的创始人他就喜欢看这部小说，想想嘛，好吧，那就拿这个来当这个名字吧，也挺听上去也挺小众的啊。
除了名字呢，星巴克给我们第一印象还有他们那个类似于美人鱼的图标。
嗯，
有人讲说那是一个美人鱼，但我们考究了一下，据说不是美人鱼
啊，那是个什么？
美国人想法跟人与众不同。
嗯，
他设计的其实是一个海妖。
哦，
而且呢，这海妖啊还长了两个尾巴。
哎，难怪啊！
你仔细看看，这海妖还比较丰满。
哎，好吧，嗯
啊。从这个图标也能看得出来，他们当初呢可能这个品味还是比较小众一些的。
嗯，
但慢慢火了之后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哎，
赢者通吃。
对，
马太效应，
他
知道
火了，他对，
哎，苹果那个咔嚓一口的，
哎，人家非得咬掉一口。
一开始人家讲说这什么玩意儿，
怎么少一口啊，
吃剩下的烂苹果啊，
哎，
什么的，对吧。
嗯，
那到现在之后这叫范儿，
哎，
这叫个性，
就得咬一口
才对，就认这个，
嗯，
明白吧。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星巴克的图标啊，星巴克的这个名字啊等等，就外在的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我们简单说了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肤浅嘛，
啊，
是吧，我们要讲有内涵的嘛。
是是是，
有内涵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有内涵的就网络上段子太多了，
哎，
我们总结了一下。
嗯，
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星巴克为什么到了中国国内之后啊，它好像跟国外的它这个定位有点变化。
嗯，
那就是因为迎合了中国很多文艺青年的需求。
哦，
啊，有人讲说星巴克它其实不是一个咖啡馆。
嗯，
在我们身边它是一个照相馆。
怪，
啊，有点弄不明白，
哎，
是吧。
这倒也是，
它是以一个以咖啡为主题的照相馆。
嗯，没错。哎，
明白吧。
因为很多年轻人进去之后点一杯咖啡，接下来干嘛？掏出手机来张自拍嘛。
对
对
对
对,
对，说有若干种做法。
嗯，
第一种做法是进去点一杯咖啡
啊，
然后呢咔咔咔咔咔，
是是是是，
拍两百张。
哦，
拍两百张之后呢，然后后面就再也不进去了。
哦，
我大概三天两头我发一张，
反正够用了
啊，拍了两百张嘛。
嗯，
最后每次都配发这么一句话，
哎，
我就喜欢这款咖啡。
哎呦，行行行，您门清啊。
啊，明白这意思吧。
嗯，
这一种。另外一种进去之后啊，反正那边据说那边服务态度都蛮好的。
哎，是
坐那儿看见像陈清一样的一个服务员站那儿
啊，
就跟他讲说，
嗯，
哎，不好意思，
嗯，
麻烦一下
啊，
那边人走了是吧？
嗯，
那边东西先别收，帮我端过来，让我拍个照。
有这样的人吗？
啊，对吧？这都算都还啊能进店的
啊，哦，是是是。
还有就是靠近那店之后，
啊，
靠近那店故意走得慢慢悠悠的，
哦，
对吧？
嗯，
千方百计等一熟人，
嗯，
然后呢假装就让他以为我刚从那店里出来。
哎呦。
行行行，
至于吗，啊，
这都是开玩笑的这个说法啊。
嗯，
反正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星巴克的消费呢不算低。
嗯，
对吧。
对，
然后现在当然有些变化了啊。
嗯，
至少在若干年之前星巴克刚刚来的时候有点像那个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哎，包括星巴克啊，他们有一种什么味道在里面呢？你比如说
透着一股洋范儿
啊，您还记得当年说哎呦小朋友啊，
嗯，
考试好好考哦，
哎，
考了这个100分之后啊，
嗯，
爸爸妈妈带你去吃肯德基哦，
嗯，
爸爸妈妈带你去吃麦当劳，这有点像奖励一样，这就
一下子
感觉是略带高端一点的产品，是吧。
哎，没错。
啊，这是星巴克呢可能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也是，
嗯，
啊，我在星巴克喝咖啡，
哎，
我比较有范儿，
嗯，
啊，我这个生活层次是不是高那么一些些，
跟你这种办公室泡茶的就不一样。
哎，对，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哦，
所以呢当我们的泱泱大台就几年前吧，
嗯，
还在拿星巴克的价格说事儿的时候，
嗯，
好像大家觉得也没什么呀。
对呀，
另外呢反而激起了一波这个支持星巴克的浪潮。
哦，
有人讲说那个泱泱大台认为星巴克卖一杯咖啡10块钱一杯，
嗯，
比较合适。
哦，
你现在卖的太贵了，
是
吧。
嗯，
但有人马上就反击说，
嗯，
那我们认为我们身边的油价对吧，
嗯，
一升应该卖4块钱比较合适。
哎，拿这个来比，懂了。
啊，对对对对啊，这是前面很多说的一些关于星巴克的很多的小段子，
嗯，
但是多多少少里面透出了一些小小的内涵。
嗯，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也不把它太当回事儿，
是
吧。
嗯，
但是呢确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生活当中缺少不了的东西。嗯，
它也算那么回事儿，
哎，对吧。
嗯，
好，那下面要来说他们自己推广营销的这种星巴克式的故事。
哦，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可能大家经常上网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搜集了一些例子啊。
嗯，没错，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可能有的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说有一次呢，一个人走到一间咖啡馆，饥寒交迫，点了一杯咖啡，但是呢，摸摸口袋没钱付钱啊，那怎么办呢？正在窘迫的时候，这星巴克的店员就忽然很温暖的跟他说：“先生，不用了，这杯咖啡您前面那位客人已经帮你买单了。”他还说呢，希望你今天幸福快乐。
哎呦，
哎呀，顿时就觉得好温暖，好温暖，
多么温暖的一个故事，
好感人哦，
对吧？
嗯。
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个故事，
哎，
说一个富二代在网络上公布了一个 存着1000美元的星巴克储值卡的二维码，
怪，
请所有看见这个二维码的网友喝咖啡。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后，这张卡上的咖啡，这个钱啊，变成了2410美元。
哎，变多了。
原来呢，每一个喝咖啡的人都希望这样的奇遇能够延续。
哎呀，
变的。全都是编的，
都是假的，是吧？
我觉得都是编的，对吧？但是人家会这么去
编
这
故事，
营销，对吧？一个故事换一杯咖啡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星巴克带起了一个中国文艺青年的时代嘛。当然，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太轻松自如了。大家还记得当初我在一档节目里面一口气编了3个故事？
哎，对对对对对，那简直就是叹为观止，
是吧？
嗯。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得跟他们学，
对，
知道吧？这些活动呢，都是星巴克自导自演的广告，
嗯，
通过随机给一些客人免单，让客人惊喜，然后呢再进行宣传啊。当然，你想。我们现在就没成大的气候
哦。
你比如说走进一家面馆，
嗯，
对吧？大娘水饺
哦，行。
有听我们节目的员工吗？
咱们中国的，
对吧？
嗯
啊，某人饥寒交迫，
哎，
对吧？
嗯，
点了一杯水饺，
哦，没钱
啊，不是一杯水饺，一盘水饺，
一盘，
没钱支付，
嗯，
对吧？说你前面的客人已经帮你买单了，祝你今天幸福快乐。
但实际上呢，他就是给你免单了而已，前面根本没有人帮你买单。
这个就是不好，知道吧？
啊。
老实说实话，
咱得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营销手段
啊！星巴克的故事啊，
嗯，
但是听起来乍一听还是可以的
啊，对呀、
啊，挺温暖，挺温暖，
嗯、
能温暖一会儿也是温暖嘛，
正能量，正能量啊！
好啊、哦，这个把人家营销故事给接出来了，
是，
当然呢，星巴克刚进中国市场的时候，它定义是一个高端的景观式的咖啡厅，
嗯，
所以你别说国外什么路边摊什么的，
哎，
国外它的定位跟他们进入到我们这个市场的定位略有一些不同的，
对，
啊，确实。他这个店啊，放到咱们中国，你去看看周边的，
嗯，
他确实是很上档次的，
哎，
对吧？
是啊，装修啊，门面啊，都很不错啊。
就是老外来，
哎，
他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差。我们去过国外的，很多什么咖啡馆啊，很多小的咖啡吧，也就路边的，
嗯，
像麦当当那样，
哎，
他们搞个甜品站的那种，知道吧？
就一个小门面。
哎，像我们这样，比如说大的什么。楼盘那边，
嗯，还有商场啊，
他们去了好多地方吧，
嗯，
故宫里面进去了吧，
哎，进去了，
包括杭州那灵隐寺去了吧，
哎，咱们南京那老门东也有
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我们那个泱泱大台，找不到他们什么税收上的这个问题啊，
嗯，
员工这个服务态度上的问题啊，
哎，
食品安全
的
问题
啊，
就最后只能说价格，有人讲说这是良心企业啊，
一个月买一个月卖，
啊，
您管得着吗？
能不去吗？
嗯。
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它的形象，说到了品牌，说到了它的营销，当然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产品，
嗯，
它的产品核心还是在于咖啡，
对，
要不然你就是再牛，
嗯，
其实我们这几年看到南京有不少那个名人开店的吧，
啊，有，
这个面那个面，
什么，
后来我们都讲说，这帮大哥大姐们都干嘛呢？
嗯，怎么就
人人都卖面，
而且抓着这吃的不放呢？
哎，是。最后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做的这个产品质量不错的话，他的生意还不错，
嗯，
但是呢，如果他的口味比较一般，服务态度稍微差一些，
嗯，
也就这么一来，
大家照样不
买账，一窟窿啊，
嗯，
好，那下面咱们来说说他们的这个咖啡吧。
那我们呢来看一下星巴克常年供应的这几款饮品。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浓缩咖啡，它呢是比较好的保留了咖啡那个醇香，并且提神效果很好，浓缩的嘛。但是呢尝起来我个人不太喜欢，因为真的非常的苦，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喝得惯的。
哎，是，就这么问题，
嗯，
但是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很多人对于什么浓缩咖啡啊，
嗯，
拿铁啊，
嗯，
卡布奇诺 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并不是一定都分得非常的清楚，就像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家什么法国餐厅，
哦，
一般来说都叫法国餐厅，
对，要点菜了，是吧？
点菜的时候就
你也不认识那词儿啊，
我就看那人啊在那边戳，嗯，那就这个吧，
这个
那就这个吧，
那哪个呀？
那就这个，
你念一下呀。
不好意思先生，你点的啊
啊，
这是我们杯子损坏赔偿的这个价格，
哎，
找价打是吧？
嗯，
过不下去了，
哎，你看，
哎。反正我像我去点咖啡，我就随便
啊，
随便。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儿没有随便这个咖啡。
那第一个呗，第一
啊，行行行，
第一个呗，好嘛，喝下去苦死我了。
哎呀，宝少就不点这个，
我就不受这洋醉了啊。
嗯、
浓缩咖啡比较苦、啊，就提醒一下各位啊。
对
啊，但是呢，估计喝了之后比较提神啊。
嗯，是。那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美式咖啡。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那个浓缩咖啡不是太浓了吗？你给它加点热水兑一兑，所以呢，这个苦味相对来说要淡一点，也更加利于接受。
我补充一句
啊，
以惨痛教训告诉各位，
怎么了？
这玩意儿也不含糖。
哎。
就一杯苦的水，
是
给你多倒点水，
对，
冲淡了之后、
嗯、
那味道是什么？
嗯，
还是苦的呀。
说的一点都没错
啊，浓缩咖啡跟美式咖啡啊都是苦的、
嗯、
浓缩的更苦啊。
哎，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拿铁。它呢就是把这个咖啡里面就原来前面说的非常苦的咖啡开始加上八分热的牛奶，最上面呢还给你飘一层奶沫在上面，这制作起来呢非常的简单，但是风味啊非常的好，因为里面有糖了，终于，而且有牛奶了、
很多办公室的像我们这种中老年男子啊、
嗯、
可能这辈子呢其实你拿铁也喝了不少了，
哎，
对吧？
但是
但其实你可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听到说拿铁是个什么意思、啊、
哦， 是
个什么情况，对吧？
嗯，没错、嗯、那拿铁里面呢也会分很多，什么香草拿铁啊、焦糖拿铁啊、榛果拿铁啊，这在星巴克里面呢就是因为加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自然呢也就有不一样的名字。
对对对，它里面加了不同风味的糖浆，
嗯
啊，所以什么有香草啊啊，有其他的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在里面啊、
嗯、哎，没错。
在这儿呢我也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各位，原味拿铁它是不含糖的，它是苦的、
嗯、
香草拿铁、焦糖拿铁还有榛果拿铁它才是甜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其实你仔细了解的话、嗯、牛奶它也是没有味道的。
对呀、
啊、淡
的吗？
然后呢苦的咖啡里面加上没有味道的这个
牛
牛奶虽然上面有奶沫子、
嗯、
你喝一口好吗？
还是苦的，
苦的脑门子疼、
哎、所以要加点什么焦糖啊这之类的糖浆在里面就会变成甜的。那说完这个拿铁呢，还有一个种类也是咱们平时喝的比较多的卡布奇诺。它的这个成分呢跟拿铁很像，两个人的区别在于这卡布奇诺啊有一半是奶泡，就奶泡呢比那拿铁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口感呢也要更加浓郁一点，一般反正我觉得不是专业的人可能都喝不太出来。
哎，对对对对对，为什么这个卡布奇诺，
嗯，
就点的人很多，
嗯，
我们最后有一个网上的毫不留情的这个揭露啊、
哦、
讲说国内的很多人都是看到电视里面或者看到电影里面都、
啊、
就卡布奇诺卡布奇诺什么的、
哎、
啊，
对，洋气啊，听着就
才点的、
哦、
很少是因为奶沫子多而点这个、
嗯、
啊，
没错没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句各位啊，这个卡布奇诺真正的卡布奇诺也是不含糖的，它也是苦的。
嗯，而且呢因为这个奶泡啊、
嗯、
就是它里面卡布奇诺有一半是奶泡嘛，
哎，对，
没多久它就没有了
啊，是是是，
对吧？
嗯，会化掉的
啊，它不太适合外带。
哦，
你比如说我们点外卖，
嗯，
然后呢叫他们送几杯来、
可能都半个小时以后了。
你喝什么呀、
嗯、
啊，我喝卡布奇诺。
哎，拿到手里，
拿到手里，
哎，那奶泡呢？
不是，也就这样。
哦，
一般这么点外卖的过来之后，他也不知道这个卡布奇诺跟奶泡多和少的问题啊。
是是是是，嗯，那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摩卡。这摩卡呢又不一样了，它在制作的时候啊，是先要在这个杯子的底部挤上一种摩卡酱，然后上面再加浓缩咖啡，然后再拿这个牛奶奶泡挤一点鲜奶油。这个组合算是比较华丽的一种了，
有点像那个鸡尾酒调法一样，
还是各种各样怼一块，所以呢这价格也要贵一点，比这拿铁要贵上3块钱了、
嗯、这是含摩卡酱的，所以呢它叫摩卡、
嗯、
是巧克力加上咖啡味道的、
哎、
啊，
这味道应该要甜一点、啊、说到这星巴克里面最甜最甜的，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焦糖玛奇朵，这是星巴克的特色之一。那因为这东西就是星巴克它发明的，像有一些店呢可能也有这个东西，但它不敢叫这个名字，因为估计是有专利的问题啊。
我告诉你、
哎、是是是，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什么 Moon Box、
嗯哦、
对吧？
对，
月巴克那个，
嗯，
你
敢说
你起个月巴克说不定你也过得去了，
哎，是，
对吧？
嗯，
但你敢说什么什么我这儿也有什么这个
玛
奇朵那个玛奇朵、
哎、
他不跟你玩命啊。
嗯，那没错。那说到这个焦糖玛奇朵它为什么那么甜呢？主要是因为它是浓缩咖啡和香草糖浆再加上牛奶的组合，上面呢是奶泡，而且呢在最上面还会挤一层焦糖，所以这个糖的含量大家已经基本上能听到了。那当然呢也有喜欢喝甜的人，像我这样的就觉得焦糖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我就要那个甜味儿。
这人啊，
嗯，
昨天我们还 说到这个甜这个东西啊，
怎么了？
真的是人生当中，或者说整个动物界当中非常好的一种东西。
哎，是啊，
因为昨天我们有个同事说到了一个奇闻异事
哦，
他们就在那边纠结，说这个先是从一个新闻，就熊猫咬人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熊猫也能咬人、啊？
哎，从熊猫咬人的这个新闻开始说起，
嗯，
后来呢就不知道怎么脑洞大开，谈到了兔子吃不吃肉。
不是，我说你们这群人都在聊什么？
对，他们讲说兔子是吃肉的，还有一个人爆料啊，就讲说。他们有个朋友啊、给狗狗喂棒棒糖吃、那狗呢吃的这个满地打滚，开心的不得了。
哎，是、
所以我说糖这个东西，甜这个味道啊、
哎，
是很多的动物都非常喜欢的。
对呀、
所以焦糖玛奇朵，你甭管有人讲说吃了之后啊，你要肥哦，
要胖哦，
啊，你糖分摄入过多什么的，
对呀、身体不好哦、
偷偷喝的人特别多。
哎，那当然了，
很多人都每次都偷偷续杯，
根本停不下来。
好喝，甜的，知道吧？
就是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值得买？
说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吧？我们两个人以毫不留情的这个非常尖酸刻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大家这些咖啡其实都是些什么样的东东。当然，有很好喝的，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啊。星巴克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不把它太当回事儿，
是
也不把它不当回事儿、
啊。
两个极端都会可能最后会被人骂的这些不成样子啊。
哎，
好，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一个星巴克的特殊的这个东西，就是星享卡、这也是他们的营销手段之一。
没错，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星享卡呢，咱们用正常人的说法，它就是星巴克的一个积分优惠卡。一般买的时候呢，花88块钱，这是买卡的钱。很多人可能要问，这张卡有什么用啊？我还花88块钱去买，不便宜。因为这个卡里啊有优惠，一买的时候它就有券，里面有三张什么亲友邀请券啊，就是可以买一送一的，还有一张什么早餐咖啡券，就是早上去的时候你可以免费兑换一次咖啡，还有一张升杯券，就是可以把这个中杯升成大杯，大杯呢升成超大杯，可以免费的。这三样东西呢，值这88块钱已经挺不错的了，所以呢，买的人也是挺多的。那买完之后呢，这个卡就是用来积分的，累计消费50块钱，能够积累一颗星星。
行了啊，后面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反正呢它积分就这个东西嘛，
哎，
然后它那积满多少分啊，它
送你
生日券，然后
呢
买三赠一，然后呢达到多少之后升级啊，从什么星变成什么星，
都是这个套路
啊，金星啊什么那个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还接个老底，星巴克这个招数啊，是从他的老对手 Costa， Costa 也是卖咖啡的嘛，
是，
对吧？从那边学过来的，
哦，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发现，他们生意怎么这么好？
哎，这 Costa 怎么老排队？我们这儿没人呢，
是吧？是不是加料了？
哎，
对吧？后来一查没有，没有怎么办呢？他们在办什么88块钱的什么会员卡？办理当天之后，那杯价值36块钱的那咖啡就免费了，
就我们
以后还9折啊。跟他拼了！
哎呀，这招我们也要拿过来用。
大致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呢，星巴克的星享卡的设计比较好看。
对，
比如说有什么在中国发行的第一张星享卡、
哎，这纪念意义不一样、
然后呢，有圣诞节的限量卡、反正变着法的掏你腰包呗。
哎、没错，
南京，南京，我们南京就有古香古色的南京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星享卡。什么都有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营销的手段，营销的工具啊。当然有朋友讲说，到底省不省钱？有只有算过
，真有人算。
基本上说是可以省的、
哦、
反正我们只有跟你详细的各种计算方式给你算过、
一毛钱一毛钱的扣，
对吧？我要在这儿说呢，可能说到这个明年啊12月29号，那、有可能能说清楚、但是肯定省钱。有一个规则就是买的越贵，买的越多、越省钱、不能说越划算，
对，
越省钱，知道吧？反正有人讲说那越省钱不是越划算吗？
啥你啊，
你消费了这么多钱，
钱还是花出去了的。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著名的咖啡品牌星巴克的种种的这个故事啊、来历啊，包括他们的产品啊等等等等、当然大家明显可以听得出来、没收他们广告钱，
就是、
反正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是比较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就是我们什么值得买一贯有的态度。
哎，没错。那关于星巴克的更多的信息和内容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如果你也想听听呢，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1229到我们什么值得买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获得相关链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送新年福利啊！今天什么值得买的微信公众号呢会推送头条文章，那么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当中给我们留言，2017年你想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祝福还有期许，我们会把优 优秀的评论评选出来，点赞最多的前十名，每个人会获得博物小馆编著的《果蔬志》2017年台历一本。这台历我们看过，非常精美的插图，印刷也非常好，纸质也非常的好。
是。
然后呢，内容是什么呢？每天给你介绍一款水果和蔬菜。然后呢，每天都还有这么一款水果或者蔬菜的做法。
一个菜谱。
对，它可以告诉你啊。有人讲说，为什么昨天我发的，有的人点赞这么多，有的人点赞这么少，是什么情况？不会是你这个啊，老图跟陈青去帮他们点的吧？
我没那力气啊。
朋友，您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朋友圈吗？
就是啊。
您不知道转发之后上面写个求点赞，就会有好多人，对吧？冲着您的面子给你点赞吗？
哎，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呢，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继续再聊。